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7年10月4号到10月1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神韵交响乐团结束亚洲巡演，中秋节再遇返美。享誉全球的神韵交响乐团结束亚洲巡演，于4日中秋节当天再遇返回纽约。他们下周将在北美4大城市展开巡演之旅。当晚，当神韵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出现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大厅时，早已在机场迎候的神韵粉丝们立刻向他们献上鲜花、掌声以及祝福，欢迎神韵再遇归来，中秋节快乐。机场大厅的气氛顿时热烈起来，大厅内的旅客纷纷将目光聚集到这群气质非凡的艺术家们身上，他们看着这欢快雀跃的场景，有的赶紧举起手机拍下这一刻。
寻求健康的人们，内华达州素食节上喜遇法轮功。2017年9月30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美国内华达州克拉克县政府办公楼外露天剧场举行的拉斯维加斯素食节活动。活动上的游客们大多是来这里寻求有益身心健康的食品和生活方式，很多人被来自东方的传统修炼功法法轮功所吸引。法轮功学员设置的展位上摆放着写有中英文字样的法轮大法醒目横幅，悠扬的音乐和平静的功法展示吸引了众多克拉克县居民。学员们向参加活动的居民发放法轮功真相传单，介绍法轮功动作。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修炼方法，很多人对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显著效果非常感兴趣。
你们是所有游行队伍中最棒的。作者：纽约法轮功学员。2017年9月30号，美国新泽西州的林赫斯特市举办了100周年的大庆。市长罗伯特·詹格苏索以及庆典组委会盛情邀请法轮功学员参加。法轮功学员的腰鼓队和横幅队为庆典活动送去了真诚的祝福，并增添了很多的喜庆，受到林赫斯特市居民和市长及组委会的盛赞。庆典之后开始游行，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在游行中也备受瞩目。20多位学员打着8个色彩鲜艳的横幅走在前面，随后是精神抖擞的腰鼓队，一路不停地打着腰鼓，队伍整齐，鼓声隆隆，很远都能听到。路边的观众笑容满面，连连喝彩，不断地和学员们挥手打招呼，孩子们大声兴奋地念出法轮大法好，还有人对学员说，你们是所有游行队伍中最棒的。
丹麦奥胡斯健康博览会，民众踊跃学练法轮功。在2017年中秋节的前夕，丹麦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学员参加了丹麦2大城市奥胡斯的身体精神心灵健康博览会。这也是法轮功学员第4次参加该博览会。参加博览会的人流量很大，连续3天的展会，法轮功学员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了善良的日德兰半岛东部的民众。参加博览会的人们一走进入口处的大厅，映入眼帘的是身穿黄色衣服的2位法轮功学员在悠扬的音乐中展示5套功法。他们身边放着大幅法轮功功法的图解和简介小册子，人们被眼前祥和的功法所吸引，驻足观看，有的自己去拿小册子，还有的跟着学员的动作比划着。
新加坡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庆中秋游灯会活动。中秋节是华人的传统节日，新加坡每年都要在牛车水举行为期1个月的各种灯展和庆祝活动。2017年10月1号傍晚，新加坡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牛车水庆中秋大型游灯会活动， 游行队伍所到之处，人头钻动。很多游客和中国人看到，法轮功学员身穿黄色红法衣，走在游行队伍里，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参加这次活动的谢先生说，在新加坡很少看到法轮功学员参加这样大型的游行活动，游行中大法弟子的风貌展现给公众，我觉得这很有意义。因为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很多人不明白真相，这样的活动能够让人知道法轮功在新加坡是合法的。
感恩法轮大法芬兰女画家办画展揭真相。中秋节前几周，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中心附近的一家艺术画廊内举办了一个特别的画展，被隐瞒的真相，一幅幅几乎墙面那么高的人物肖像画作静静地呈现在参观者面前。与这些巨幅作品相比，画作的创作者汉娜·伯赫尤拉则稍显瘦小，让人不禁赞叹所有这些画作均出自这个看似普通的芬兰女子之手，而且每一幅画作背后都有一个动人心弦、催人泪下的故事，讲述的是对真诚、善良、忍耐的坚持信念，对人权的呐喊，以及对正义的召唤。
学员在英国金斯顿大学介绍大法，超200名报名练功班。日前，英国伦敦的金斯顿大学举办了大型的年度学生社团迎新会，该校的法轮大法社团也应邀参加了迎新会。与别的社团不同的是，法轮大法社团每周都有免费教功班，主要是介绍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使更多的人受益。英国金斯顿大学位于伦敦西南郊，2017年9月21号的欢迎会上有100多个社团参加，室内挤满了来自各地的学生。2016年10月成立的金斯顿大学法轮大法社的四位年轻学子微笑着跟每个驻足了解的学生介绍法轮功，告诉民众法轮功是什么以及对身心的益处，特别是用真善忍来衡量自己。学员们还向感兴趣的人们赠送了自制的莲花。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也看到了法轮大法社团，开始很惊讶，但都愿意拍照留念。在两天内，有超过200多名学生来报名参加练功班。
神奇经历，跌落悬崖，起死回生，感恩大法，砥砺前行。淄博老年大法弟子口述，善清整理。山东淄博有一位75岁的老年女大法弟子，于1998年喜得大法，看上去只有60来岁。自1999年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后，她也随之经历了被非法抄家、送洗脑班、绑架到拘留所及邪恶的劳教集中营等种种迫害，但这些并没有改变他对大法的坚信。以下是他在旅游时外孙遇到的一件化险为夷的事情。我今年75岁，在江氏流氓集团对我实施种种迫害后，仍未改变我外出讲真相的信念。女儿怕我再被邪党迫害，就让我在她家给她看护孩子。当时我的小外孙还不会走路，我就推着婴儿车和我的小外孙一起外出发放真相资料。小外孙看到我送给世人真相材料时，他也帮着从婴儿车拿真相资料送给有缘的人。这样小外孙在我看护期间一直帮我发放材料，当然我女儿并不知道这件事情。2009年小外孙已经9岁，暑假时我和女儿小外孙去山东长岛旅游。第一天我们在月亮湾游玩，小外孙在海边又是捡鹅卵石又是捡贝壳，玩得特别高兴。第二天我们带领他去上山玩，当我行至半山腰休息时，我女儿和小外孙已经到了半山腰6层楼高的悬崖上。 崖顶有一个约50平方的平整地面。小外孙忽然觉得山上不如海边有趣，不断要求重新回到海边去玩。我女儿觉得这样旅游计划就被打乱了，没有同意。小外孙就赌气耍起了小孩脾气，在山上跑了起来。我女儿阻止他已经来不及。我在山下眼看着小外孙从6层楼高的山崖上像是跳了下来，在脚步着地后又弹了起来，又落到地上，然后趴在地上不动了。我急忙跑过去把他抱起来，只见他鼻子上有血迹，闭着眼睛已不省人事。一般人从上面掉下来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我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求师父救下这个与大法有缘的小孩子，我的心中在默默地不断地念着师父救他，师父救他。女儿从山崖上跑下来已哭成个泪人，认为这孩子生还的可能性已不大。我对女儿说不要哭，我在求师父救他。5分钟后，我的小外孙突然慢慢睁开了眼睛，并开口说我们回家吧。我们母女见到奇迹出现，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双手合十，用最感恩的心情在山上给大法师父行了跪拜礼。女儿担心孩子摔出问题，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没有什么问题，她这才放了心。通过我外孙得救这件事，大大改变了女儿一家对大法的态度，也使我更加认识到法轮大法的伟大与珍贵。在磨难中不断找出自己的执着，在黑窝中抵制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利用更多时间去讲真相，救度众生，完成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
生命为法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黑窝里反迫害，正实法，救众生。2002年，我和同修去乡下挨家挨户的面对面的发放真相资料，对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邪恶非法冤判6年，被迫害到圣女子监狱。在那个最邪恶的黑窝里，我坚定信师信法的正念，正实法，反迫害，用大法弟子的善讲真相，救众生。一、坚定的一念。刚被非法迫害到圣女子监狱集训队时，我随身携带的物品就被翻个底朝天，还没等我收拾就被叫去谈话，其实是恐吓。找我谈话的是一个转化队的队长，一进门他就让我蹲下，并拿出一叠转化书，说是某某某写的，人家都是大学生，不比你认识的高，你不写，这6年就这么蹲着，这就叫蹲监狱。我不停地发着正念，清楚操控他的邪恶。有时他张着嘴说不出话来，我就趁机给他讲真相，告诉他修炼大法才是我真正的知道怎样做一个好人，严格要求自己，看淡了人世间，人最看重的名利情，遇事找自己，与人为善。我讲了很多，3个多小时过去了，他已说不出别的话，但还是坚持让我写那个转化书。我开始向内找，刚接触邪恶的环境，心里紧张又怕心，说的不够坚定。师父在红引中说，考验面前见真性。我不能让他抱有幻想，便对他说，你不要说了，我生命活着的真正意义就是修炼大法，我的生命与法同在。我的话音刚落，他像泄气的皮球似的对犯人说，把他送回去。我心里像开了一扇门似的敞亮，无比感谢伟大的师尊。虽然不知道以后的路有多么险恶，但当时让我体悟了修炼人苦中有乐的幸福感。二、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在黑窝里，无论环境怎么邪恶，我和同修都坚持学法背法，善待被邪恶操控的狱警和犯人，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渗透着大法弟子超凡脱俗的境界。黑窝让我们背监规，背犯人的报告词，经常填犯人表，犯什么罪、人名、刑期， 戴犯人名签，穿犯人的衣服，点名低头大蹲奴役等等，用各种形式侮辱人。你不是犯人，可邪恶处处让你承认是犯人。看到别的监区被迫害的同修们犯迫害，不做奴役，被犯人们抬着从楼梯上往下拖，同修高喊着法轮大法好，有的后背头都被拖破皮了，有的同修去阻止被包夹拽回来。我在心里不停地发正念，但是带着恐惧怕心为同修担心，还有怨恨心，恨自己不能突破怕心去阻止邪恶迫害同修。2003年3月，我们否定做奴役，我们40多同修在楼道里被迫害，马小凳被包夹看着，我们不出工，犯人们妒忌骂声不断，我们坐在一起，会被罚的坐在中间，有的被师父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有的被师父的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我被师父的2002年 DC 法会讲法，有被师父的短篇经文。如果犯人多看得紧，我们就轮流被师父的红银每人一手往下传，有时整体被论语，其他时间我们就整体发正念。监狱专门成立迫害法轮功的防暴队，全副武装的戴着钢盔，手持电棍，上下午都来巡视。一次犯人的头和包夹对我们说，一会儿狱长带着防暴队来巡视，你们一定要起立站直配合一下。当狱长带着防暴队来时，犯人头喊报告政府，犯人们站直跟着一起喊，我们纹丝未动，犯人头接着喊第二遍第三遍，我们还是纹丝未动，吓得犯人全身发抖。一天上午我们用手抄本学法，被犯人看到来抢，没抢去。午饭时突然有人告诉我，大队长从车间回来了，要挨个搜你们的经文。当时同修都在各屋吃饭，告诉已来不及了，我就发出一念，一个神就可以清理他背后的邪恶。这时犯人就从各屋把同修都叫出来集合，我就守着这一念，不间断的念正念口诀。结果大队长搜了一个同修，刚要搜另一同修时，无精打采地说，解散吧，都回去吧。每次搜号都是把我们突然叫出去集合，一次搜号同修们看我穿了件底边紧的保暖内衣，就把法偷偷塞给我。我们全体同修不停地发正念，当狱警搜到我时，一拍我的前胸，硬邦邦的，他愣在那里看着我，我心无杂念正视着他，他瞟了我一眼说，过去吧，那意思是我知道你身上是经文。师父在《军纪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那时我们的神经都绷得很紧，但是无论环境怎么邪恶，我和同修都坚持学法背法发正念，善待被邪恶操控的狱警和犯人，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证实大法的美好，渗透着大法弟子超凡脱俗的境界，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人格的侮辱，人权的践踏，在那个最邪恶最恐怖的环境下，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突破着怕心，否定着迫害，维护着法。2003年10月，我们整体同修因不带犯人的名签，不参与点名报数，不断地遭到邪恶的残酷迫害，在走廊排队罚站到深夜，冬天把我们的棉衣等扒下来，拉去到阴冷的大墙根洞，用绳子捆，用铐子铐，上酷刑等。我们被迫害到水房子，也就是犯人洗漱的地方，便衣库，专门装监狱以外穿的衣服，门玻璃都是用纸糊的，在潮湿的冰冷的地砖上睡。无论怎么迫害，我们坚定的信是信法。三，师父的护佑。正月初几的一天夜晚，因我们学法被狱长在监控看到，把我和另外两位同修关押小号，他们把年长的同修棉衣留下，把我和岁数相仿的同修的棉衣扒下，只留贴身的内衣，开窗户冻着。我俩背靠着背，我们双手用铐子套在一个地环上，感觉一股暖流把我们包住，一点也不感觉冷，而且全身越来越热，脸烤得通红，就是那个冰冷的板铺也被烤得暖烘烘的。 我俩心里就像撞个小火炉似的。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弟子，因为能量太强，我俩的背不能靠上，而另一穿棉衣的同修冻得直哆嗦。直到半个月后，我们穿上棉衣，师父才把保护我们的能量撤了，再次叩谢师尊的护佑。因为被迫害得很严重，有一部分同修在疑惑，是不是做错了，让常人对修炼人犯罪了。40多人反迫害坚持下来的只剩下我们7人。后来一个明真相的犯人也偷着看大法书，跟他走近的同修说，他们做对了。我做梦，梦到从监狱大墙外飞来7位穿着金色袈裟闪着金光的佛，全都飞到那间迫害大法弟子窗户糊着报纸的黑屋里去了。再一次我被上酷刑时，我就发正念使自己静下来，我不疼，让他们疼，因为不能总是保持入境。我的两臂被迫害得又肿又痛，犯人们都说得残废。无论别人怎么说，可我自己定下一念，我不会残废的，我有师父，有大法，我的每个细胞都是功。我的胳膊很快就恢复正常了。那场反迫害后，一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中一个清晰的声音告诉我，你们的事已经做成，一会儿天上会掉下来一个黑锅。我赶忙告诉身边的人同我一起到窗外观看，果然从天上飘飘悠悠地掉下来一个大锅，这个大锅还冒着黑烟，可是这个大锅竟然和女监监室的床一模一样，而且这个床的四角拴着铁垫子向四周飘着，这个大锅直接钻进地下。我想每次我们被上刑上大挂等都是利用了这个床，用铐子铐着或挂在床上，这个床他参与了迫害大法弟子，被师父打入地狱了。四，整体抵制邪物演讲。在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黑女监狱被迫害的大法弟子整体上的反迫害。在2005年初夏时节，黑女监的环境渐渐的有所好转，我们一直不出宫，在监室里每天抄法、学法、背法、发正念。后来同修送进来9瓶，我们就抄9瓶，同修看完传犯人看，并给他们三退。2005年8月4号，我们被骗到一个大厅，说是看文艺节目，被各监区迫害的大法弟子几乎都去了，还去了一些身强力壮的犯人。当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叫陈斌的做邪物报告时，我和同修就挺身站出，高声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邪物者闭嘴，不许诽谤师父。几乎全体大法弟子都动起来了，那些狱警犯人都不知所措，场面一片混乱。看我的包夹张开双臂护着我，不让别的犯人碰到我。我们不停地高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巨大声波使我感到天地都在震动，直到把嗓子喊干。有的同修虽然没喊出来，也在默默地发正念。回来后，包家跟犯人们赞扬说，今天这场面太让我振奋了。我嫂子指我，他们那么文雅的人能拼命地高声呐喊，太出乎我意料了，太让我佩服了。那么大的场面，我们犯人谁敢呢？五，救人。我身边经常调换包家，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来一个就跟他们讲大法真相。有一个25岁的吸毒犯人得了性病，刚分到这个组，犯人们像看到瘟神一样的躲着他，任何东西都不敢让他碰，我就主动的关心他，帮助他。他下身溃烂，监狱医生告诉他，他这病叫梅毒，他的所有软组织细胞将溃烂坏死，他的眼睛已经开始视力模糊，鼻子被黏黏的黄鼻涕堵着，耳朵也接近失聪。由于出宫排队走跟不上，安排他以包家的形式在我身边，我就给他讲真相，告诉他成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我每天教他背红银背法给他听，他非常虔诚地认认真真地听，认真地念。那时犯人们在车间做的服装最后一道工序分给包家，每人多少件， 有的同修多多少少都帮着包加干，我从来不帮。由于他视力模糊，看不见，根本完不成。等犯人来收活时，把怨气撒在我身上，冲我大吵大喊。他却站出来大声说，是我不让他帮我的，本来这活就是我的，我完不成任打任罚，以后我都不会让他帮。这样犯人在分活时就少分或不分他，我们也有更多的时间学法。慢慢的，他的视力由看不清到渐渐看得清，耳朵也听得见了，堵着黄脓似的鼻子也通气了，溃烂的下身也结痂了，所有器官都神奇般恢复了正常。他激动万分，哭着说，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大法师父救我，大法太神奇了。其实他已经放弃了治疗，就等死亡的那一天来了，没想到在大法中得救了。有犯人问他，我知道你的病咋好的，你是学法轮功学好的。他也毫无掩饰地答应，是。因有一同修练功被犯人头殴打，找大队长不管，我脱掉了囚服，这样引来了狱警和大队长。他们说我可以写信，想给谁写就给谁写，想找谁谈就找谁谈，只要我穿上囚服。后来他们没有办法，费了很大的劲儿，办理了很多手续，把我丈夫接进监舍来劝我。丈夫很担心，我告诉他，大法弟子做什么事都不会因亲情而改变，那样他们会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我们。后来包组狱警来见我说，从我包这个组，我一直默默地护着你，生怕你给我出难题，果然你要回家了，给我来一把，得了，我也不劝你了。他说得非常豪爽，没有一点责怪的意思。除环境恶劣外，平时他对我还很照顾，因我经常跟他讲真相，每次搜号他都先来单独翻我的床铺，然后告诉包家说，如果别的狱警来就说翻过了。当他节日放假，都嘱咐包家帮我看着点，别把小本经文给看丢了，因他们怕同修都起来犯迫害，就把我送进了小号。那时我还有23天就回家了。一天傍晚，小号关进来一个犯人，在我隔壁哭个不停。他是打架当精神病关进来的。在和他的交谈中，我告诉他，你的眼睛不是正常的亮，是凶巴巴的，你身上可能有附体。他很惊讶地说，你看不见我，你怎么知道？他说他14岁那年的夏天，坐马车路过一片庄稼地，当时的天风平浪静，突然刮起来一个大旋风，马受惊了，他从马车上摔下来，受了重伤，伤好后就性情大变，脾气非常暴躁，家里人给他找专门看怪病的大夫也没看好，遇到不开心的事或跟人发生矛盾，他就大吵大喊，甚至是连杀带砍的行凶。就是因为这些，40多岁了也没成家，这次也是因为给人打成重伤进来的。我说，你想不想去掉你身上的附体？他说想，非常想，我今天这样都是他害的，可我被他控制这么多年，我也甩不掉啊。我说，法轮功是佛法，非常神奇的，你如果相信，就诚心的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必须是诚心敬念，我师父才能救你。我听到他在隔壁那屋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一会儿，他很兴奋地说，姐姐，你们大法真有功啊，我念大法好，从我身上掉下来很多东西，都是些蛤蟆还有贝壳什么的，我现在身体轻快多了，我也跟你学大法。他就非常虔诚地反复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不要附体，李洪志师父救我，请你帮我清理身体。一直念到下半夜，他才停下来，并非常兴奋地说，姐，太谢谢你了，我身上的附体彻底没了，刚才从我身上掉下来一个大蚌壳，咣当一声砸在板铺上，原来我一直被扣在大蚌壳里面，现在我全身轻松，头脑非常清亮，我终于摆脱附体了。我说，是师父救了你，你就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吧。他赶快说， 感谢师父，感谢大法。还说他回去一定要找同修学法修炼，一定要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六，那首歌是送给你的。小号里又进来一个犯人，该犯人是自己强烈要求上小号，我想是师父再次把有缘人安排来得救的。那时因小号里的饭一碗米汤十几个饭粒儿，我绝食被灌食，身体极度虚弱，我和他隔两个铁栅栏，说话很吃劲儿。他是个孩子，20岁左右，父母离异，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所以父母把各自的爱变成金钱来弥补，毫无约束，事事都顺着他，最终因伤害罪进了监狱。我给他讲了真相，讲做人的道理，他很愿意听。他说很想妈妈，恨妈妈不来看他，还有一年多就回家了。他竟然还说他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杀他妈妈。我非常的震惊，严厉地告诉他，你敢弑母，那可是大逆不道的事，天理不容，你脑子里有这样的想法都是在犯罪。我耐心细致地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似的跟他谈，尽管我很虚弱，我和他谈了有3个多小时，终于打开了他的心结。他非常高兴说，咦，我今天太高兴了，如果我妈妈能像你这样在我身边讲这些，那多好啊。我只知道你们是好人，没想到你们练法轮功的人这么好。他又自言自语道，哦，原来我只有尊敬孝敬妈妈的份儿，没有指责埋怨的份儿。过了一会儿又说，咦，我知道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是什么，就是宽容包容。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法会讲法中说，当前最主要的就是世人，因为今天世上的人都是有来头的。这个孩子真的不一般，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悟出这个理来，我真为他高兴。在我回家的头天晚上，他很庄重地跟我说，咦，我送给我妈妈一首歌，我唱给你听。他唱的是世上只有妈妈好。当第二天我出来见到他时，他哭着说，咦，其实那首歌是我送给你的。我也很感动地流着泪说，我知道，我知道，谢谢。我以为可以直接回家了，小号狱警不让走，说我是因不穿囚服进小号的，要求我必须穿囚服出去。包族狱警说，人都造啥样了，人家家属看了还不得哭啊。在小号狱警的坚持下，他们把我扔在小号的囚服捡来，提起来一看，两套囚服都被我撕成大片。2008年5月，我结束了6年的冤狱迫害，在师父慈悲的护佑下，我坚守着对大法的坚定正信，走出了魔窟。
10年后，大叔终于退了少先队。作者：美国大法弟子。今天打了一通电话，是一个几天前挂我电话的男士。前几天他接通电话听2分钟，说不是党员，再问有没有加入过团少先队时挂了，再打不接。不知怎么今天我又想起那个人，再打一次看看吧。通话后我首先祝他中秋节快乐，我说那天您太忙，没有听清楚您有没有加入过共青团和少先队，今天想再问一下。他说，你问这个干啥？我告诉他，如果加入过要退出来。他说，我不搞这个，协党好，现在种地不交税，你们不要反党等等。还说10年前在北京打工就有人说过这个，我听多少次了。我说，那您就一直没有答应过吗？他说没有，我不相信那个，人家烧香磕头的，我从来不相信那些。还说，你不干活不种地就相信那个，能当饭吃啊？我说，大叔，您多大造化，有那么些人关心您，您知道吗？这10年 已经有将近3亿人都答应退了，在网上都有登记的，这是真的。您善良，上天看得见，想把您留下，才一次次派人告诉您。时间不多了，别再错过了。如果我告诉您的是真的，您就赚了，赚了一条生命。如果不是真的，您什么也没有损失，对不对啊？他没有说话。我说，您可能不知道，我们中国农民是最苦的。过去几十年，农民被搜刮的要活不下去了，他们才稍微松一点绑，农业税不收，但是种子、农药、化肥的价格都涨了，农民负担没有少，只是换了个花样。农民的孩子如果上大学，毕业后在城里找个工作，想成个家，三代人辛辛苦苦存点钱，加在一起也顶多够个首付，以后就当一辈子房奴。在国外，农民种地是不交税的，国家还给补贴。他在听。我接着说，听您口音是四川人吗？他回答，是的。我说，四川自古是天府之国，现在快成了地震之国了，像九寨沟那么美的风景有的都没有了，这一切的灾难都是迫害佛法招来的呀。当年周永康主政四川，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四川是迫害很严重的省，死了很多人，还有很多人失踪，善恶有报是天理，我们不能不相信啊。如果哪一天真的有大灾难来，退过的人会留下，没有退的人就会跟共产党一起被上天清理掉的，所以我们才有那么多好心人苦口婆心地劝大家三退，哪怕您戴过红领巾，当时都被要求发过誓，现在都要退。我问，您是戴过红领巾是吗？他嗯了一下。我说，用福顺这个名字退了他好吗？他回答，好，并说谢谢。一个生命得救了，这是国内多少大法弟子10年的努力才实现的。同修们，我们的每一次努力都不会白费，让我们在正法的最后时间共同配合，让更多的众生得救。
讲你不好也不要动心。作者湖南大法弟子真言。十多年来，我几乎每天都要出去讲真相，救度众生。本地尤其是老年人基本上都认识我。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我常到外地去讲。尽管外地居住条件差，生活很艰苦，为了救人也就克服着过。叔叔同修住址离我不远，也常常在生活上关照我，送菜、生活用具等，在修炼上也经常切磋，很谈得来。他常常会说一句话，叔侄如兄弟，在我面前没有一点长辈的架子。一天突然同修告诉我说，叔叔在外面与另外同修讲说我被转化了，说他正在给我做思想工作，据说学法典都不敢接纳我。转化这名词对修炼者来说是耻辱，更是修炼路上的污点。我听了大吃一惊，我每天为做3件事忙个不停。今年面对面讲真相更有突破，以往每天只退10多个到20多个人，今年我改变到农村去赶集，一般每天能退50-60人，最多达70多人。开始我真有点想不通，叔叔无中生有，这样讲的目的是什么？真想不通，恨不得立即找他问清楚。告诉我的同修说，我也不相信你叔叔的话，过去有些人被转化是在监狱里受不了那苦，由于执着心才被转化的，当然也是错误的。而且你修那么多年，很多难关都过来了，近来你好好的抓紧救人，宁愿在外面吃苦，讲你转化我都不相信。我突然想到，连同修都不相信，随他去讲好了。我也没有与叔叔问清这件事的缘由，不去刺激他，以免伤害他老人家。 前不久又有同修告诉我，说同修甲蒋某某指我拿了一个表册给同修乙田云云，这明显是违背师父的法理。师父说没有花名册，这肯定是错的，大法弟子都知道，怎么讲任意诽谤人呢？我当时脑子想，今晚是集体学法时间，我找乙同修对质，看我拿了什么表给他填。转念又想，管他呢，师父不是说讲你好讲你不好都不动心吗？有位男同修丙说，这个表应该不只是送给乙田，我们也没看到过什么表，这说明丙同修都不相信这件事，何必还要去追究呢？这不是人心吗？神韵有个节目说，一个未婚女子生了小孩，不好暴露爱慕男子，随便说是某和尚的，那和尚根本不用解释就把小孩带养着，丝毫不去计较别人背后怎么议论。有的说如果是他自己遇到此事，小孩会愿意带，却会声明小孩不是自己的，而那和尚根本用不着声明，将名利置之度外，这就是修炼层次的体现。前面两个修炼小故事，我与女儿同修讲，这明明是旧势力给我设的难，师父就将计就计，利用它来考验我的心性。如果是与叔叔或同修大吵大闹，说别人诽谤，扯得脸红脖子粗，那就是中了旧势力的计，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根本不放在心上，也不生出丝毫的气恨之心，这个关就过得好，也是师父要的。我虽然这个关是过来了，但还是过得很勉强，听到第一念还是不高兴气愤，我给自己记60分。如果听了别人说你好和不好，你都像没听到一样不动心，那就是师父要的。我的理解，旧势力给我们设的难，师父就将计就计，利用来考验提高弟子的心性。女儿同修说，以前我总没体悟师父讲的将计就计是啥回事，你的具体事例使我终于明白了。
三次发正念，糖尿病症状全无，续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当时是有感而发，写了这篇文章。文章在正见周刊发表后，在同修中有一些反响，但是也有照着做不灵的。比如有个同修说，我看了两遍很受启发，可是为什么照着做就不灵呢？还有个同修是别的病业状态，受此启发，他把衣服一抛说，今天拼了，便立掌发正念，可是发了几次后没什么效果。还有个同修也是糖尿病状态，也是发了好几天正念没什么效果。同修纳闷，我怎么就不灵呢？为什么我发正念立竿见影，别人就不灵呢？我觉得同修把这件事看简单了，有点照抄照搬之意，这是犯了修炼人大忌。因为修炼人没有榜样，有许多病业症状不是单单靠发正念就能解决的，表面上是相同的病业状态表现，背后原因可是复杂的，有旧势力历史上安排的原因，有修炼人有执着有漏的原因，有需要转变人的观念的原因。比如有个同修胃疼，当时家人同修都帮着发正念，可是就是不好，不但不好，而且加重，重到几乎快支撑不住了。当时我也在场，感觉发正念的场特别强，大家高密度长时间发正念，同修丝毫没有好转，眼看就要过世的样子。这时我感觉这事情有复杂的原因，不是靠发正念能解决的。于是我和同修及其家人进行了交流，无意中他妻子说了一句，是不是炒股的事？当时我很惊讶，他炒股票的事是朋友代炒的，我一下子明白了同修的病因。我说别发了，你马上跟师父认错，
就是抓到你这个漏了。师父对炒股的法讲得这么清楚，你还炒股，就是你不要你命才怪呢。当时我心里特有底，同修有救了，肯定没事。因为原因找到了，毕业中的同修向师父认了错，就是你还有啥把柄呢？这时大家又开始发正念，彻底否定就是的迫害。同修毕业症状马上减弱，不那么疼了，渐渐的好了，第二天就能下楼了，只是身体还弱点。还有一个80多岁的老同修，救人的事做了不少，但是在塑浆这个问题上他不同意，而且反对，说这样做不安全，容易被警察迫害。其实他这个认识已经和法对立了。你可以不塑浆，但不能反对，因为这是师父让做的。结果被救世力抓到了把柄，身体出现严重病业症状。周围同修几次跟他交流，他不承认有错，特别是对宵夜的认识，他说这是好事，我在宵大夜呢。同修说，正法修炼，大法弟子不是以宵夜为主，是以救度众生为主，他就是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呢？因为以前他也出现过宵大夜的症状，通过坚定的发正念好了，他相信这一次也没事，可是很快就过世了。事后有的同修说，如果老同修在塑浆这个问题上能够向师父认错，在宵夜这个问题上能转变一下认识，他肯定没事。可是这人强啊，谁跟他交流都不听，就自己悟得对，这原则性的大漏，救世力会放过吗？发正念确实能使病业症状消除，但不是万能的，因为每个人修炼的路都不一样，原因太复杂了。抓住一个问题在心性上找，效果也许会更好些。最后引用师尊经文录中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作为修炼的人没有榜样，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同，各种执着心的大小不同，生命的特点不同，在常人中的工作不同，家庭环境不同等等因素，决定了每个人修炼的路不同，去执着心的状态不同，过关的大小不同，所以在表现上是很难找到别人给铺好的路，更不可能搭上便车。如果真有铺好的路与顺风车的话，那也绝不是修炼了。一点浅显认识，意在交流，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老年大法弟子，谢谢师父救了我。我是一名北京农村的大法弟子，今年84岁，虚岁85岁了，没文化，没念过书。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很多年了，都是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济南、广州和大连的讲法录音，我的 MP3 里都有，每天都要听几个小时。我还有一个听修炼交流的 MP3, 同修每隔几个月就给我更新一次。自从修炼开始，无套功法从来都没间断过，天天坚持夜里发完正念，12点半我才睡觉。我修炼的不是很精进，和修炼交流里边的同修相比，我还差得很远。救人也不太会讲，但是我就尽我的能力，发一些真相资料和台历。我也配合同修做护身符，同修打印出来给我，我就制作，做完同修再拿走分给其他同修。在修炼的路上，我一定好好的听师父的话，好好学法，修去常人心，跟师父回家。今天要说的是前几天发生的事情。9月21号上午10点多，我要洗脚，坐在炕上把洗脚盆放好，把脚放水里，又觉得水少点，就下地去倒水。由于脚上有水，蹬在地板砖上，一下就摔了，我的右手戳在了地板上， 当时手腕处一下就扭了，手和胳膊错开了，不在一条线上了。我当时就叫师傅，让师傅帮我。我就用左手把歪了的右手扳了回来，有些疼，也不是很疼。我知道都是师傅替弟子承受了，我就把水倒好，用左手把脚洗完了。当时我右手就慢慢肿起来了，洗衣裳做饭都很费力气，都是老伴儿帮着切菜。我的手搓了后，我第一念就是谢谢师傅，是我该提高了，这是好事。我找到了自己的好多执着心、不善的心、利益心，还出来了不二法门的思想。几天前和孙子聊天，说到给天地上供的事情，说前些年每到八月十五和大年夜都是要给老天爷上供的，但是多年不供了。当时随口就说了一句，现在也应该供，但当时没发觉这个思想不对，让旧势力钻了空子。现在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几十年来思想中不好的观念物质太多了，我就发正念全都把它们解体。第一天晚上我坚持练功，否定邪恶对我的迫害。第二天搓了的右手就肿得很大，手指头之间都没有缝了，但是我还是坚持练功。我就跟师傅说，我就听师傅的。练完功发完正念，我躺下就觉得手消肿了，第三天就消了好多，第四天就完全消肿了。这几天手一点都不疼，手搓了，儿子让我去医院，我告诉他们不用去，都是师傅给我承受了，家人又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现在手也好了，一共五天时间。这个事儿要是发生在常人身上，这么大岁数把手搓了，肯定得上医院，得花好多的钱，也得受好多罪。可是我在这几天就好了，而且一点药也没用，这都是法轮大法和慈悲的师父救了我。我从内心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我会在剩下的正法路上好好修自己，每一思每一念都要用法来衡量，做好师父教给的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精进实修。再一次谢谢师父。
理性分析，正念闯关。四，大陆大法弟子被邪恶绑架后正念闯关的几点体会。十一，出现病业假象时要把握的。我们这里有个学员，因为以前在劳教所里没做好转化了，他出来以后下了决心，再也不能背叛大法了，要坚定地走好以后的路。几年后有一次，他被邪恶抓到洗脑班去了。这次他想，再不能做错了，不论邪恶怎么搞，他都不动心。后来邪恶说，你不转化就判刑，于是把他往看守所里送。进看守所体检时出现病业假象，而且很严重，看守所拒收。这位学员一看，欢喜心一下子上来了，心想这下可以回去了。警察说，办个取保候审吧，然后拿个表来叫他填，他看都没看就赶快填了，想出去吗？还叫来接他的家人是常人，也写了担保才放他走。他回来以后对学员讲说，他这次没转化。有学员问他签字了没有，他说签了。学员说，那上面写的啥罪名？那不是刑法三百条吗？那个罪名是针对谁的？你签字了意味着什么？你没犯罪签字干嘛？要是堂堂正正的，就应该叫他无条件放人。那个学员一听知道错了。我在本文前面不是讲了吗？那个想出去的心是个很不好的心，就是这个心是咱们很多学员 没能战胜邪恶，没能闯过难关而妥协了，甚是可惜啊。修炼人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你本来不想转化，打算正念闯关的，可是明枪好躲，暗箭难防啊。你不是有欢喜心吗？另外空间可看得很清楚，就从这下手，让你掉下去。我看到居然还有学员在文章中说，被邪恶抓去后，应该求师父给自己演化病业假象，好让自己出去。我真的没有想到，修炼到今天，这个时候，还有如此法理不清的学员，遇到磨难了，遭到迫害了，他不向内找，不去加强正念，还存在这么重的有求之心，确实令人叹息。师父在法中讲得那么清楚了，求本身就是执着心，修炼要去的就是执着心，不要抱着任何有求之心转法轮。可是求那颗心对佛来讲是最脏的最肮脏的一颗心，悉尼法会讲法。所以我想修炼人不要遇到一点什么就怕成那样，磨难是破除邪恶建立威德的好机会，要郑重对待。师父说正法是绝对严肃的，开始修炼时应该做的师父都已经给你们做了，现在就得靠你正念闯关了。你正念足了，师父就能帮你。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如果师父替你们做，那么这个旧的法理与旧的神就不干。由于很多事情我都给你们做了，在超格的多做或者是全包下来做，那么这个旧的法理和旧的宇宙的生命看到他们是绝对不干的，他们认为你们的一切我都包了，大法弟子自己没有修，所以他们就会起来阻挡。北美巡回讲法，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把握好自己，这一点很重要。十二，有正念法力捣毁黑窝。发正念是我们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之一，很多学员都喜欢近距离发正念，现在好了，直接到邪恶的黑窝里来了，零距离，正好施展我们强大的法力去捣毁它，就像孙悟空钻进妖魔的肚子里去一样，那他们还能好受吗？这个话说起来好像是很在理，可真要做起来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前前后后走进黑窝的大法弟子也不在少数，要是都能施展强大的神通法力去清除邪恶的话，那什么洗脑班监狱之类的东西这么长时间还能存在吗？早就没有了，为什么就捣毁不了它呢？如果说要向内找，那还是咱们自己的问题。大家知道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通常发正念时是有很多学员感觉不灵敏的，感觉不是很清楚的，因为真正发挥作用的那一面和没修好这一部分又是隔开的，可是没完全修炼好的这边又是主体，作为最主要的部分，正念强不强才是最关键的。可是我们的主体现在却被抓进来了，处在一个邪恶的环境中，那么自己能不能具备很强的正念呢？这一点至关重要，可又是很难的。这方面我深有体会，因为被抓的人往往都是有执着有漏才被钻了空子，而进来以后又是担心又是害怕又感觉压抑又面临着威胁，又想着怎么对付他们，怎么能够不被转化，又想着怎么早点出去，各种人心各种想法都上来了，想静下来都很难。也就是说你是处在一个很被动的位置上，再加上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又没有大法经书看，可想而知正念强得起来吗？正念不强怎么除恶？师父说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 才是最神圣的，精进要旨，再认识。可是在那种情况下，要想达到纯净心态，谈何容易。所以我在初进洗脑班发正念时，确实感到思想不纯，念力不强，干扰也大，尤其是想那个灭字时，总是很难想清楚。我在脑子里一笔一画地想灭字，都觉得想不完整，自己都知道发出的功威力不大。我感觉要想做好这件事情，好难好难的。但是我修炼有个特点，就是遇到再苦再难的情况，我也绝不气馁，不松劲，是因为我记住了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的法理。在我二十几年的修炼过程中，这个伟大的真理令我闯过了很多甚至很大的难关。尽管处在这种情况下，我清楚地知道，是师父的弟子，遇到再大的阻力也要按照法的要求去做，但不管难度有多大，都要坚定地正念除恶，因为除恶的同时也是树立正法中大法弟子的伟大威德。精进要旨二，正念的作用。我认识到，只有加强正念才能战胜邪恶。怎么加强呢？我一方面认真找自己的问题，找自己的不足，找自己的执着，也就是向内找；一方面在法上归正思想。随着我渐渐去掉那些人心，背法背得越来越多的时候，正念也就越来越强了。我背法的时候，有时能隐约感到另外空间的震动。有一次我背《论语》时，大厅有个值班的人，本来坐得好好的，却突然站起来走到我房间门口来看我。我背法声音很小，他那么远根本不可能听到。他过来时我的嘴就不动了，等他走开我继续背。过了一会儿，他又跑过来看着我，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其实常人他是糊涂的，我估计是我背法时另外空间的邪恶受不了了，才指使那个人一再过来看。这就证实了师父讲的，因为念动的是法，所以才有那么大的威力。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这里简单讲一下发正念除恶的一些情况。师父说，修炼中正念强，你就在提高，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你正念强，你发出的正念就大，你修好的那面也在发出巨大的能力来。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我发正念时意想自己是宇宙中最大的神，唯我独尊，发出的灭字像宇宙天体一样大，自成黄色或者金色，其能量极大，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气势。然后在设定的一两个具体目标中，我把这个洗脑班作为一个摧毁的对象。大家知道，我们修炼的人在不同层次的空间中都有身体存在，修炼中身体一个空间比一个空间大。休斯顿法会讲法，我的意念就在一定的高度上，对着洗脑班的那栋小楼发出灭字，这个灭字大于洗脑班的范围，解体炸掉它。对于坚定的修炼人，他们采用了很多办法来对付，其中的一个就是反复的放录音，录音机就放在我那房间的门口。开始的时候声音很大刺耳，有些扰人，我就发功清除播放录音的邪恶。我知道这种玩意儿在另外空间是靠邪魔烂鬼支撑的，我清理一批他们可能会补上，跟不上时录音机就开始失真或者出现怪调，后来就坏了，他们就送去修理，修好了又接着放，时间一长怎么修也没劲儿了。看着他们老在摆弄那个机子和磁带，可是声音还是越来越小，有气无力的，勉强维持了一些时，然后他们自己把录音机撤走了。有一次 快到了邪党的一个什么敏感日，洗脑班的人说，上面要来检查了，说是有市610的头子，政法委的负责人，还有市公安局的副局长等等，他们忙着做准备，清理杂物，打扫卫生，把环境表面弄得整洁干净一些。我一看这些情况，考虑到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啊。按照邪党的规律，一般像这种所谓的检查来了以后，洗脑班的头子要向上级汇报工作，他们互相之间要交流迫害法轮功的经验，然后领导会部署下一步的工作，发出指示。对我们来讲，这都是很坏的东西，必须阻止。既然我在这里，就不能让他们得逞。师父说，发正念呢，是清除那些不可救药的、最肮脏的生命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而大法弟子的发正念，是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清除邪恶的迫害。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开始对这件事情的邪恶因素进行清理。在我把强大的法力打出去以后，他们的计划破产了。本来说是上午检查，那些人规规矩矩的等着，但一直没见来，到了中午也没来，只好先开饭，然后继续等，结果下午也没有来。到了大约16点前的样子，就听隔壁的陪教喊，解冻了，解冻了。一打听，说是交通堵塞，过不来了。我知道，这只是常人中的表现形式，实际上是大法弟子发正念威力的体现，破除掉了这件邪恶的事情。过了一段时间，洗脑班开始装监视器了，大厅里安装了一个摄像头，正对着我那个房间的门，我觉得很不好，我想干掉他。在他们刚刚装好的时候，我发正念，把对着我的那个监视器打坏了，就是把另外空间的邪恶炸掉，这边的表现形式就是坏了。怎么知道它坏了呢？就是在靠近监视器的那个座子上，有一个小小的红色的发光二极管指示灯，它灭掉了，监视器就不能用了。本来挺好的事，可这时候我却动了一个不该动的念头，弄坏了也没用，他们会叫人来修好的。果然有人来，很快修好了，那个指示灯又亮了。以后再继续对那个摄像头发正念，好像一段时间都没有效果。师尊告诉我们，层次是由心性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使用功能时正念要强，心里对邪恶的害怕或运用功能时心里不稳，怀疑会不会起作用等不良心理，都会影响或干扰功能的作用。精进要指二，什么是功能？看来大法弟子发正念时不能掺杂人的思想，也就是说，我们在常人中所形成的一些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有时不知不觉的就起到了一种干扰作用，一旦表现就要及时的把它清除掉。这也是修的过程，我找到了自己的问题，就重新再来。再一次我发正念，把摄像头打坏了。我在想，表面上会是什么现象呢？很可能是老鼠把电线咬断了，因为那个天花板里面是空的，常听见老鼠在上面跑。维修人员来了后一检查，果然发现说有根电线被咬断了。我暗暗好笑，因为我的空间场很正，对旧势力的一切都是否定的，它即使修好了，对我也不会起啥作用了，以后就没有再管它。有一天中午，我正集中念力发功，刚把灭字发出去，像宇宙一样庞大，铺天盖地，无所不包，无所遗漏。这时突然间，我们单位那个陪教把手机打开了，播放音乐，放的是颂扬邪党的一首什么歌曲，他用的是带彩灯带低音炮的那种山寨机，声音特别大，很刺耳，对我发正念形成了干扰， 当然他本人是不知道的，因为我在那里发正念，也没有做手势。我略微想了一下，难道是考验我的定力？我不假思索，迅速发出一个小的镊子，打到他的手机上。同时，我依然集中思想，发正念而不受其干扰。这个过程，用语言描述起来，得好多话讲。其实当时就是极短的一瞬。刺耳的声音，还在继续响着。我想，怎么没有效果呢？不管它。约莫过了半分钟的样子，隔壁的陪教跑过来说，关掉关掉，这里不准听音乐，他们要听到了又要训你了。于是歌声戛然而止。师父告诉我们，发正念是展神通，说白了就是功能的运用，目的是清理邪恶烂鬼。2003年元宵节讲法，作为大法弟子，有多强的正念就有多大的威力。师父给了我们清除邪恶的神通法力，就应该把它运用好。有一次来了大约七八个外地的610人员到洗脑班参观，洗脑班的头子带着他们到一个个的房间门口去看，介绍情况。过后我跟那个所谓的陪教说笑话，怎么这种地方还搞参观呢？把这儿当成什么了？真是岂有此理。陪教说，这里经常有人来参观。我一想，这种事情不允许他再搞了。大概过了半个月，听说又有某定的610要来参观，洗脑班的人赶紧忙活了一阵。我分析了一下，一般这么七八个人通常是乘面包车而来，发正念时我就一想把镊子打到他们的面包车上，解体邪恶。因为功是高能量物质，带有灵性，他知道怎么做。结果等了一天也没见人来参观，表面原因是什么他们没有讲，只说是来不了了。我想可能车子坏了，也可能是别的什么情况，就是说这样的事我把它给断掉了。从那以后就没有来参观的事情出现了。自从我到洗脑班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学员被抓进来。我分析，这就像正邪大战一样，在我每天强大的正念清除邪恶中，他们已经自顾不暇了，哪还有能力去抓其他大法弟子到这里来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就看着洗脑班人员嚣张的气焰越来越低，凶不起来了。到后来，那里面的人员都像是提不起精神一样，表现上很懒散。再接下来，洗脑班就维持不下去了，他们就用汽车送我回去了。以后洗脑班就关门了，这一关就是好长时间，也就是说邪恶已经大伤元气了。在洗脑班里发正念体现出的威力很大，因限于篇幅还有一些例子暂时就不讲了。以后我还准备写一篇关于发正念方面的文章，到时再谈。13大法能把一切不好的事情变成好事。咱们学员之间经常在谈的挂在口边的一个词是什么呢？就是状态。大家都爱讲状态好状态不好等等，我们都有感受。修炼状态好的时候，那真是思维敏捷，头脑清醒，正念强大，诸事顺畅。那么状态不好的时候会怎样呢？举个例子，有一个阶段我的状态很不好，由于长时间忙于一些事物，很少学法，功也没练，人感觉非常疲惫，对同修的提醒也听不进去，甚至不耐烦。那个时候也有一些点化，比如家里的空调机漏水，请人修理了，过后还是漏，资料点的铁门有一天突然掉下来了等等。我那时也不悟，结果几天后被邪恶抓去了。等到关在里面的时候，我静下来了，认真反思自己近段时间以来所表现出的各种状态，理性分析，总结教训， 准备正念闯关。这时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是按照师父传的宇宙大法在修。我想起了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讲的一个法理，因为宇宙都是他造就的，当然他能圆满地表现真理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能把一切不好的事情变成好事，他能拯救宇宙中的一切与众生。过去不是存在成住坏灭吗？大法能使走向毁坏的一切重新返还成新的美好的，它就能起一切作用，是万能的，所以这个大法是绝对圆融不破的。我们的大法是在宇宙最后的坏灭时期，也就是最不好的时期传出来的。师父告诉我们，法的力量大嘛，最好时期还不用这么大法来传，最不好的时期才能体现法的威力呢。瑞士法会讲法，大家知道我们的同修出事的时候，被抓的时候，遭病业的时候，往往也都是处在个人状态不好的时期，那么是不是也应该在我们身上体现出大法的威力呢？大法弟子如果修成了就是一个宇宙，那么在我们的修炼过程中，是不是就应该修出能够把一切不好的事情变成好事的能力呢？逐渐的就具备了圆融不破的法力呢？那是肯定的，都得把它修出来。这个问题仅做一个提示，不深入探讨了，同修们自己去悟吧。我在这么多年的修炼过程中，非常注重从理性上认识大法，完完全全的信师信法，坚定实修，所以能够闯过许多大大小小的难关。
感悟万物有灵，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师父在转法文中说，不只是人、动物还有植物都有生命，在另外空间里任何物质都会体现出生命来。当你的天目开到法眼通层次的时候，你发现石头、墙、什么东西都会跟你说话打招呼。我很感慨，虽然自己什么也看不见，但通过修炼大法，我真的感到万物真有灵啊。我有一个联通流量卡，既能上网，又能发彩信，还能打电话。我用它已有一年多了，可以说它的功劳不小。前段时间，有位同修说他的流量卡吃话费，交了不少钱，几天就用完了。他想用别的卡，他找到我。我想自己刚刚买了一个移动流量卡，就想把这个联通卡让他用，同修没用，我就把多功能卡让他拿去了。第二天早上，我用这张卡发彩信，就发现没有上网信号，打电话也打不了。我想怎么回事呢？突然我想起来前一天说要把它送人，他可能不愿意了，于是我就向他道歉，说对不起，不应该说把你送人，是我不对，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恢复正常啊。之后就把它放在一地方，到了下午我想试试怎样，结果一切正常了。我有一台电动车，伴随我四年多了，无论我做什么正实法的事，它都无条件配合，从不出现故障。我也经常和它沟通，让它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般电动车的电瓶三年一换，可我的电瓶用了四年多，夏天还能从我家骑到城里50里左右，在城里
有一次我想用了这些年了，想看看新电瓶怎样，我就到卖电动车行看电瓶，问卖车的师傅新电瓶能骑多远。他说新电瓶在夏天能骑60里。我心想我的电瓶现在还能骑50里呢，不能换。其实它也不是一般的生命了，已经同化大法，已经成了大法法器，怎么会和常人用的电瓶一样呢？借这篇文章的一角，我想说一件事。在6、7月份的时候，我做一件错事。我到卖 U 盘的商家买了个 U 盘，我知道有位同修有个 U 盘不好使，打不开里边的东西。当我买时就发了一个错念，和卖主说如果不好使能换吗？他说2天内行。我拿回后就想看看好不好使，不好就去换。当我打开时，把东西粘到里边，然后就把 U 盘弹出来。后来再试，想把里边的东西删除，就怎么也删除不了，怎么也不好使了。我到同修那儿说了这事，同修说我一念造成的，是我自己造成的，也不能找商家了，只好把它放下了。就是因为我没有正念，给小 U 盘造成了伤害。亿万年的等待就是为了今天，是因为我的原因，小 U 盘就失去了为大法做事的机会。我在这里向小 U 盘道歉，对不起，是我伤害了你，使你不能正用。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化到新宇宙中去。万事万物，每个生命在今天看来，都是为了法而来。当我们用它的时候，他们感到是多么的幸运，多么的幸福。亿万年的期盼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为大法而来，为正法而用。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